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一课里对伦理发展学说的实际应用，我们提出了几个比较影响伦理发展的因素，比方说社会的生活环境、认知的发展和冲突、同理心这些因素，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实用的理论，譬如制造认知方面的刺激、同理心的发展等。现在我们要具体的来看，在实际应用伦理发展学说的时候，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来纠正行为的偏差，以及一些为人父母或老师比较实用的规则。不过在使用这些方法之前，有两件事必须记住的。首先，我们不要向儿童提出比他现阶段更高一个阶段以上的理由。其次是，无论父母或师长，不要用惩罚来威胁孩子，或者用奖赏的方法给孩子希望来改变孩子的行为。
神父，这两个规则有什么目的呢？
对于第一个规则，我们要知道，一个儿童或青少年没有办法明了比他自己现阶段更高一个阶段以上的理由，所以父母或师长向儿童提出适用于成年人的理由是没有用的，因为他还没有能力了解，而要设法让儿童或青少年自己说出他的理由，让他们表达自己行为的理由，以及为什么他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的。在他们表达之后，再提出高一阶段的理由来做不同的结论。
神父，这是不是说让他们觉得自己被了解之后，他才会考虑别人的意见呢？
不错，不但不要提出成年人才懂的理由，也不要告诉他们比他现阶段更低阶段的理由。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第二点。通常一个儿童或青少年，他也不肯接受低于他现阶段的理由，所以告诉他不应该再做出过去一样的事，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像这类的话是没有用的。因为谁如果用这样的理由来纠正孩子，实际上也没有说出改过自新的理由，孩子自然也就不会改变。
那我们要从哪一个角度来和孩子沟通呢？
一般来说，父母或师长不应该使用惩罚来威胁孩子，或用奖赏来给孩子希望，这些都不能改善孩子的思想。我们要做的是清楚了解孩子所持的理由，他为什么这样做呢？除此之外，我们也要避免向孩子提出低于他推理程度的理由。
神父，大体上我了解您说的，但是请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比方说有一个属于第二阶段的孩子，他因为在一家店里偷了东西而受到父母的责备。如果他的父母对他说，偷东西的行为是不对的，是一种犯法的行为，他应该尊重店主的财产所有权。跟孩子提出这样的理由，等于是向他说明第四阶段的伦理判断，孩子听了也一定不会动心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这样的理由。相反的，如果跟孩子说这样的行为不对，因为他可能会被警察抓去而受到处罚，如果对孩子提出这样的理由， 等于是跟他说明第一阶段的理由，这也不会发挥效力的，因为他是处于第二阶段的孩子，那么第四或第一阶段的理由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力。
神父，我们要怎么跟孩子说明呢？
如果跟孩子说，你要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你也要怎么样去对待别人，他就可以明白了。因为所有在10岁到16岁之间的孩子都知道这条金科玉律，他们都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而且还可以背出来。他们之所以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他们的伦理发展的阶段正是可以了解这句话的时候。第二个阶段的孩子，他能懂并且能接受的理由是属于第二和第三阶段的理由。因此，在一个属于第二阶段的孩子的观念里，如果有人打了他，他就应该出手还击，这是以牙还牙，平等的对待。但是他同样的能够了解，你对别人客气，人家也会对你客气，这是他们能懂的，能改变行为的理由。刚才是第二阶段的理由，影响了孩子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要提高孩子的伦理思考能力，我们就必须向他提出第三阶段的理由。比如说，如果你要做一个好孩子，让父母很爱你，你就要对别人客气。讲到这里，我们把实际应用发展学说之前应该注意的两件事讲了一遍，也就是先让孩子或青少年说出他为什么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的理由，其次是向孩子提出适合他现阶段能懂的理由，来纠正孩子的行为。接下来我们要进到实用的规则，我们先看看父母使用的规则，再看教师使用的规则。在父母方面，首先为人父母的，不要把遵守规则和伦理观念的发展看成是同一件事，因为规矩和伦理观念不一样。做父母亲的要注意的是儿童对伦理判断的推理，而且还要积极的促进孩子的伦理观念的发展。
神父，您说遵守规矩和伦理观念的发展不一样，请您再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比方说，每个家庭都会要求孩子的举止要有礼貌，家里要保持清洁，这些都是一些规矩，而不是伦理问题。所以对于这些规矩和一些正义、公道以及人际关系有关的伦理问题，看重的程度应该不一样。
神父，您刚刚说要促进孩子的伦理判断的发展，这该怎么做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广，不过最基本的是特别注意孩子判断的理由，不要只注意他们的行为，而且不要随意判断理由的好坏，或者由此决定孩子的对或错。比方说，孩子把一个珍贵的花瓶打破了，打破花瓶只是外表的行为，至于他为什么打破，也许是因为不小心， 这时候父母亲要了解孩子的理由，而不要不分青红皂白的因为孩子打破了自己心爱的东西而大发雷霆，就处罚孩子。更重要的是，在需要做伦理决定的问题上，要让孩子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及他所持的理由。不过也要注意，不要对他们表达的立场或理由加以评论和判断，说哪些对或哪些不对，哪些比较好或哪些最好，只是帮助他们思考。此外，对于年纪较长的孩子，要有耐心去听他们敏锐的正义感所提出的问题。
那在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应该怎么做呢？
当为人父母的对孩子的品性极为不满或是很生气的时候，不要叫孩子做伦理的推理。此外，对孩子的疏忽或大意感到不满或厌烦的时候，要记得他们是孩子，不要把他们看成大人，也不要表示出比大人犯同样的过错时更为不满或厌烦的态度。在需要惩罚孩子的时候，也应该选择和他的行为有关的方式，而且要指出他的行为对大家可能造成的后果。假如父母在惩罚或判断的时候犯了错误，也要向孩子道歉，表示尊重他的权利。至于年幼的孩子，偶尔会说一些侮辱人的话或谎言，做父母的应该表示适当的反应，不要苛责，也不要因为孩子年幼而不加纠正。
神父，我觉得您刚刚说的实行上一定不太容易，因为这些态度要求父母对孩子有一种尊重的态度。可是平常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要求孩子不能反对父母，孩子也不太能申述自己的理由。
不错，尤其是对东方人来说，比较像你所说的，但是也可以借一些方法来培养这种气氛。比方说，在订立家庭里共同生活的规则的时候，应该让孩子也表示意见，参加决定。平常也要常常跟孩子讨论家庭中的相互关系、处理做事情的方式等，因为孩子会看得出父母在哪些事情上处理的比较公平，什么事情上处理的不公平。此外，也可以让年龄比较大的孩子负责分配家中的杂物和工作，来培养孩子的参与感跟责任感。
神父，我觉得您说的这些方法实在很重要，可以让父母和孩子之间有更多的沟通机会。可是中国人常常说望子成龙，有时候孩子会因为父母这种望子成龙的期待而承受不少的压力，
这的确是很普遍的现象。不论是学业、事业或人格教育各方面，父母亲很容易因为想在孩子身上实现一些自己的期望，这往往给孩子很大的压力。这里我们从培养伦理观念的发展方面提出一些注意事项来。父母亲可以立定家庭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声明自己所希望的品格，可是必须记住，不能强迫使孩子接受父母自己所重视的价值。 而且对自己的期望也不要操之过急，免得揠苗助长。要知道，必须再等差不多20年以后，孩子才会从社会全面的观点来判断事物，这是急不得的，只能按照孩子伦理判断的发展阶段来协助他。讲到这里，我们把父母实用规则做了说明，现在我们来看看教师实用的规则。虽然教师跟父母的角色不一样，但是在协助孩子的伦理发展上，许多规则是很类似的，只是环境场合不同而已。比方说，教师要注意对孩子功课的批评和操行的评判之间，以及遵守学校的规矩、正义、公道和人际关系等事情上，应该加以清楚的区分。譬如一位功课不怎么好的孩子，他的操行未必就是不好，或者一位功课非常好的孩子未必是一位有正义感和同学相处的很好的孩子。
神父，那在惩罚方面，一位当教师的应该怎么做呢？
在惩罚方面也和父母的规则一样，要指出孩子不良行为对全体可能造成的后果，如果要惩罚，也要选择和他犯的错误有关的，这样孩子才能明了。
那在积极方面，教师要怎么样来培养孩子的伦理发展呢？
首先，一位教师要使教室成为一个团体，让每个孩子都能互相尊重，安全祥和的生活在一起。有了这样的环境之后，还要给孩子提供机会表示他的意见，一起订立一些规则，也让孩子有共同做一件事的机会，或者和全班同学一起讨论问题。比方某些行为会造成什么后果，他们认为哪些是公平的，哪些是不公平的。此外，教师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发生的事上以及孩子的言谈中来帮助孩子注意别人的情感。比方说，可以利用前面说过的角色扮演的方法，让学生扮演日常生活中发生过的令人失望、紧张或快乐的事，让他们有机会走出自己的观念，去观察所发生的事，或者常常利用一些时间去听听每一个学生对伦理问题的看法。譬如大家一起看一篇文章，一部与伦理判断有关的影片，引起他们的辩论，来提高他们的推理能力。最后，一位教师不要以学生的品性为依据去判断伦理观念的发展情形，因为同样的一件事，6个不同阶段的人有6个不同的动机，要按照他们现有的阶段去协助他们。